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驼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雪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到归来日，朕与将军结战袍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长篇侠义小说白眉大侠续集书接前文。上文书啊，咱们说到修罗恶道武庭筠带了一众大宋叛军出离了东京城，自此不知所踪。那么翻回头来咱们再说，武英杰护着赵一统逃走，那么这俩人哪儿去了呢？原来呀，武英杰纵马狂奔，那马上带着天顺王赵一统，可是走不多时啊，道路当间忽然戳啦，就拉起一道绊马声，刺啦一下，那战马一声嘶鸣，是轰然倒地呀。赵一统跟着武英杰直接就飞了出去。要说武英杰呀，那能耐在那儿呢，因此虽然猝不及防，仍然在半悬空中翻了个跟头，啪一下站在道路当间。可赵一统就倒了霉了，扑通摔倒在地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了几圈，当时是不省人事。武英杰是大吃一惊，正想莫回头去看看赵一统怎样，可就见眼前不远处站定一人。见此人身高一丈挂零，个子是不小，但是啊腰板挺不起来，那挺大的脑袋，饼子脸，肉岗子眉毛，小眼睛，鲶鱼嘴，五官上啊明显的少一样东西，没鼻子，就是个黑窟窿，穿着英雄长，背着一尺四寸多长的小片刀。哦，你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。那吴英杰一眼就认出来了，他跟房叔安可不外呀。
我说吴英杰，我方叔安可在这儿等你多时了，怎么样，到了现在你还想走吗？你能走得了吗？
方叔安，看在以往的交情上，二爷我饶你一条性命，识相的就赶紧让开。武英杰说完了呀，就想过去看看赵一统究竟怎么样。
武英杰，你给我站住！
说着呀，老方把那小片刀给摘下来了。
武英杰，你再不投降，可休怪我老方手下无情。
武英杰一听啊，被气乐了，当时站住身形。方叔安，你想怎么样？
我要抓差办案。
老方说着一伸手啊，又从腰间解下一条绳索，看那样啊是准备捆绑武英杰。好啊，方大头，二爷就在这儿呢，过来，你过来。
哎呀，吴英杰，你抓你这样的，你用得着方老爷我亲自动手吗？那方老爷这么大的能耐，能欺负你个小毛孩子吗？那真是笑话一样。你来人呐！
房叔安话音刚落，就见街角之处人影一闪，走出一人。 见此人四五十岁的年纪，却已有不少的花白头发，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，身穿着对花员外裳，腰里边系着丝带，往脸上一看，显得是慈眉善目。就见此人颤巍巍来在房叔安近前，躬身拱手：“房老爷，你看武英杰方才吹胡子瞪眼儿，可一见着此人，顿时是挫了半截儿啊！再说房叔安就这么盯着武英杰，都没正眼瞧眼前这人，就是那么冷冷哼了一声，把绳索往前一递：‘
你来呀，把这武英杰给我绑了。’”
说到这儿啊，您应该猜出来了，那么来的这一位不是旁人，正是武英杰一奶同胞的亲大哥武英文。说这戏巴大头鬼方书安前者干嘛去了？就是远赴嘉峪关武家寨去请这位武英文去了。您看对于别的贼呀，那赶尽杀绝不在话下，可唯独对于这位武英杰，徐良等人是舍不得，尤其是老仙儿爱将之癖呀，他就觉着武英杰实在是块材料，小伙子能耐也大，天性也不坏，估摸着是年轻气盛，一时受了修罗恶道武庭渊的蛊惑，误入了歧途，那么就得拉他一把。可究竟怎么个拉法呢？老仙儿跟蒋平、房叔安呀，仨人聚在一处，就一块合计，最后大伙一致认为，要想降服武英杰，你就得先抓住他，可要想拿住武英杰，那不是闹着玩的，谁能担此大任呢？思来想去，房叔安一晃大脑袋，是计上心头，脱口而出三个字：武英文。蒋四爷和老仙儿一听，连连点头，都认为就得这么办。于是啊，在东京城内，老仙儿负责统帅群雄，蒋四爷负责出谋划策，戏巴大头鬼方叔安则骑了快马，急匆匆赶奔嘉峪关前吴家寨。且说这位大爷武英文确实仍然住在武家寨，当年他兄弟武英杰言说要出去闯荡一番，振作自个儿的门户叫天地派，可是自打兄弟离开家门那一天起，是因空信渺，再没有回信了。这几年来呀，大爷就以为着指不定啊，自己这兄弟遭遇了什么不测，要不这哥俩兄弟情深，你不能连封书信也不来呀。但其实您知道，武英杰乃是受了修罗恶道武庭云的教唆，武庭云就跟这位二爷说：“英杰，咱们要福保的这位天顺王赵一统，乃是太祖皇帝的嫡传正宗，天顺王礼贤下士，待人宽厚，倘若他老人家要是登上大宝，那是大宋百姓的福分啊！而况且这大宋江山本来就是人赵一统家的呢。总而言之，这武庭筠不仅能耐大，那嘴皮子也好使啊，一番唇枪舌剑，挖心掏肺呀，把个年轻气盛的武二爷说的是壮怀激烈，热血沸腾，结果胡了巴涂 就上了赵一统的贼船。这就得说呀，这武二爷虽然能耐不小，但是脑子呀不是那么拎得清，他就没想想战端一起，又是多少生灵涂炭，多少家破人亡。所以呀，《孙子兵法》头一句说的是兵者国之大事也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因此啊，那些个动辄轻言战争的好汉爷，不可不察也呀。书归正文，再说回到武二爷，虽然轻信了武庭筠，可他再没脑子也知道，这事儿啊，万一要传到大哥耳朵里，那是绝对不能得个好，因此一直就没敢跟大哥联系。且说房叔安风尘仆仆，千里迢迢赶到武家寨，那么借人就打听，没费什么劲儿来在大爷武英文他们家里。啊，武英文见着房叔安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没别的，老房这特征太明显了，天下间没有第二个。却说武英文一眼认出房叔安，可他心里头啊就是大吃一惊啊，当时那脸色就变了。那位说怎么了？你原来武英文就认为着这房叔安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，那这平白无故官府来人找上门来了，莫不是我二弟他犯了什么事儿了？怎么想着，武英文不敢怠慢，是满脸堆笑，赶忙迎上前去。哎呀，是房老爷，这是哪一阵香风把房大老爷吹到我这边疆塞外来了？到了现在，房叔安也不隐瞒，是有一说一，那就把武英杰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，以及他们开封府正打算捉拿武英杰等等事情的始末缘由，原原本本给武英文讲说了一遍。这大爷一听是惊得魂不附体啊，这哎呀，我的兄弟，哎，你这放着地上的火不惹，你去惹天上的火，到了现在你竟然加入大贼头天顺王一伙，哎呀，我的武二爷，你这是要让咱们老武家挖苗断根，全家人都得跟着你受株连呐。因此当时这位大爷扑通就给房叔安跪下了，是涕泗横流，房老爷呀，您可得大发慈悲救我们一救，哎，您说应该怎么办？我是一定全力配合官府，只要能救我那兄弟一命，就算让我豁出这条老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房叔安一看，啊，这位大爷是情真意切，而且原本这开封府就打算收降武英杰，因此当下双手扶起武英文，就说老员外切不必如此悲伤，现如今武英杰虽然身陷贼窟，但只要他能佯攻赎罪，帮着开封府捉拿那大贼头赵一统，那么看在以往的交情，我可以在万岁面前替武英杰求情免死，也未可知啊。武英文一听当时点头，好似鸡前碎米啊，好好好好，一切听从房老爷安排。于是这俩人这才起身紧急赶奔东京城， 及至云华寨的责人进了皇宫院，房叔安带着武英文也都做好了安排。那房叔安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武英杰在逃走之时啊，竟然还贴身护卫着大贼头赵一同，这可真是意外的收获。且说武英杰一瞧，就见房叔安身旁啊站定那人，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亲大哥。可再一看，哎呀，这几年不见，大哥可见老了，头发胡子都白了不少啊。甭问，是我这个当兄弟的不让他省心呐。这几年从未联络，大哥心里能说不惦记吗？武英杰这么想着呀，未曾开口，鼻子头一酸，眼泪下来了。大爷一瞧，是又气又恨又心疼啊，当下从房叔安手中接过两条绳索，也不说话，一步一步就来在武英杰近前，就这么眼神不错的盯着武英杰的俩眼睛。到了现在，武英杰哪还敢看大哥的眼神，因此把头一低，扑通给跪下了，是一边抽泣一边磕头行礼呀。
大哥，您一向可好，小弟给您磕头了。
吴英文呐，心里头是万语千言，可到了嗓子眼儿，却是无论如何说不出来。本以为这兄弟早死多时，如今再度重逢，他是恍若梦中，泪如雨下，低着头看趴地上的兄弟，是咬牙切齿：“二爷，我的爷，我武英文来给你送命来了，你不保天顺王吗？你不是要杀官造反吗？我们老武家到底欠了你多少？来来来，二爷，武英文在这儿呢，我早死早省心呐，免得被官府抓了杀头，还得枭首示众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二爷，你起来，把我给宰了，来来来，快。”武英杰趴地上一听，是心如刀绞啊，他知道这一次啊，是彻底把大哥给气着了。听过前文书的朋友啊，您应该还记得，这武氏哥俩父母早丧，可以说是完全由大哥武英文百般辛劳把这兄弟给拉扯成人。人常言长兄如父，那么在这哥俩来说是一点都不过分。武英杰呢，对这位大哥也是敬重有加，因此武英文对着他这一顿雷烟火炮，武英杰是趴地上连动也没敢动，就这么乖乖听着。及至武英文也骂完了，啪嗒把绳子往武英杰跟前一扔：“武二爷，两条绳子，一条你拿着去把那个大贼头天顺王给我绑了，另外一条你自负双倍，绑不了我帮着你，而后你要还认我这个大哥，我陪着你到案打官司，杀剐存留，任人家自便。现在我就听你一句话，你办还是不办？”武英杰一听啊，要说自己到案打官司，那么为了大哥不在话下，可要说让自个儿亲自把这天顺王给绑了，那么这 这一来自己不成了不忠不义之人了吗？还有何面目活在天地之间？因此武英杰低着头啊，就是一犹豫。这大爷一看心中气急，不由分说噌一下就从腰间拽出一把锋芒利刃的大囊子，那就是那个大匕首，啪一下就搭在自个儿脖项之上。二爷，你瞧见了吗？打这一刻开始，你听了我的话，那咱们还是兄弟，可你要不听，哈哈，那我吴英文还有何脸面活在世间？含辛茹苦20载，我把你将养成人，可哪成想你是我们老吴家的丧门星啊。吴英杰，吴二爷，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，听还是不听？这大爷一边说着一边手上就使上劲儿了，那大脑子要说搭脖子上，你稍微一动那就是一道口子，那是玩命啊。吴英杰一瞧啊，知道大哥说得出来做得出来，而且看大哥那样啊，眼珠子都挂了血线了，怕是脑子都不太清醒了，因此当下不敢违背，抬起头来哭着就说，
大哥，小弟都听您的，我都听您的，您快把那刀放下，自今而后您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大哥快把刀放下吧，小弟求你了。
可武英文为什么要以死相逼呢？原来呀，武英文就发现今儿个赶巧了，这大贼头天顺王也在这儿，那么让兄弟亲自绑了这大贼头，岂非大功一件？因此这才火急火燎，玩了命的逼着武英杰马上动手。到了现在，武英杰是不服也不行了，因此一咬牙，拾起一条绳索呀，颤巍巍站起身形，低着头看了一眼大哥武英文，而后没回身，一步一步来在赵一统近前。那到了现在，赵一统刚然转醒，
可痛死孤王了，哎呀，
那能不疼吗？那方才那一下好悬没把这位天顺王给摔冒泡了。极致赵一统睁眼一瞧啊，是吴英杰，顿时他这心里边啊觉着放心不少，冲着吴英杰一声呼唤，英杰快来救姑。